热门财经议题，即时投资快讯，焦点新闻话题，陈凤馨与您同步掌握。欢迎收听《财经起床号》。
Hello， 欢迎大家来到九八新闻台《财经起床号》节目现场，我是陈凤馨。我觉得今天有两个题目都是蛮有意思的。我昨天看到了目录，我只是看到目录，我还没有拿到了这个杂志，所以呢，文章的内容我还没办法好好的细细研读。但是呢，这两件事情都是我最近其实我觉得很关心，我也觉得其实它代表的是一个大的一个趋势的改变。好，所以这种趋势我觉得很重要。好，第一个题目呢，要跟大家谈的是这个英国脱欧之后，欧洲谁取代伦敦成为英国的这个成为欧洲的金融重镇？答案可能是阿姆斯特丹。第二个当然来谈鸿海刘扬伟的电动车大梦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好，金周刊这一期哦，刚好两个题目都点出来了，我觉得非常的重要，所以我今天特别邀请的是金周刊的研究员朱敬辉来谈这两个题目。我们会先从阿姆斯特丹开始谈起，然后后面再来谈这个鸿海的电动车大梦。非常谢谢朱敬辉，也非常欢迎 YouTube 的朋友们一起来收看直播。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当然如果大家在 YouTube 上面看的话，可以看到金周刊的 Cover Story 谈的是刘扬伟的电动车大梦，对不对？
对，
这是你们的封面故事。但是呢，我却想要先谈阿姆斯特丹到底做对了什么。
是，
英国从2016年公投脱欧之后呢，那么当时其实就已经很清楚的知道，它一旦脱欧，其实它的金融城，就它那个金融中心的角色可能就会受到极大的伤害。
是。
那去年它确定脱欧了，然后呢，去年底的时候也完成了所有的协议。其实对于改变伦敦逐步的消失它金融中心的魅力这件事情没有任何的改变，所以它的魅力还在往下锐减。
对，
谁来取代？好，我们先讲说为什么伦敦英国脱欧之后伦敦会丧失它的金融中心的角色，再来看欧洲有几个大城在争夺。
对，那其实我们知道，我们本来就市场最预期的是如果英国脱欧之后有可能是德国的法兰克福或是 法国的巴黎，因为这两个也是欧洲很重要的金融城嘛。但结果我们这次在做研究的时候发现，居然是荷兰的阿姆斯特丹出现。那我们先看这一张图表好了。
OK， 这边有一张图表可以让大家可以看到、這個、
对，这个是就是芝加哥期权交易所针对在脱欧前，就是去年十二月底跟今年一月初的两个月的这五个地方每日的平均交易量来做分析。那我们可以看到说，在图表上面可以看到说，其实在脱欧以前，就是去年十二月以前，英国伦敦的确交易量是最大的。
有两个颜色，一个颜色是橘色，一个颜色是粉红色。
对，
橘色代表的是2020年12月，
对
不对？哈，
对。
然后就是他确定脱欧前最后一个月。
对，就是还在欧盟的时候。
对，那么粉红色是2021年1月，
对，
就是他确定脱欧，而且适用他们脱欧后的协议的第一个月。
对，
好，从这里面你就可以很清楚的看到，那么在去年十二月的时候，就交易量而言，英国伦敦是明显的领先德国法兰克福、法国巴黎、意大利米兰跟荷兰阿姆斯特丹。
对，那时候，
而且甚至于阿姆斯特丹的数量是在四个欧陆城市当中是最小的。
对对，就是他那时候还是最小，然后英国还是最大，有 每天的平均交易量有169亿，
169亿
的欧元，然后阿姆斯特丹只有22亿，所以就简单换算一下就差了七八倍有。
对啊，差了七倍多。哎，
对，但到了今年一月就完全局势就改变，就可以看到图表上面英国就伦敦的每日交易量就锐减了一半，到了86亿欧元，但荷兰阿姆斯特丹从每日22亿欧元暴增到92亿欧元，也就是在今年一月正式成为欧洲最大的股票交易中心。
好，德国法兰克福指数，德国法兰克福跟法国巴黎其实确实也有捞到一点哈。
对，
他们的成交量从50亿欧元每一天，然后呢上升到 59亿欧元，这德国法兰克福。
对，
法国巴黎呢，从43亿欧元上升到61亿欧元。
对，
所以确实也看到他们确实有因为英国的脱欧而获利。
对，
但问题是为什么没有？为什么大获利的大赢家会变成阿姆斯特丹呢？嗯
哼，好，那。第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要先来谈脱欧协议本身。其实如果大家有印象的话，在去年年底强生对外向大家，英国首相强生对外大家宣布说，哦，他们谈成了世界最大的贸易协定嘛。嗯。但那时候大家就很疑惑说这个协议到底谈了什么，然后我们那时候我们也做了 一篇报道，细部去谈说，哦，里面有谈说，比如说有谈渔权，有谈比如说欧盟很在乎的 公平竞争环境，他要求说，嗯，英国必须承诺给他企业有公平竞争的环境，不能利用补贴啊或特定政策来图利可能英国的某些企业，来让欧盟的企业损害。但那份脱欧协议里面最让大家
意外，
有意外的是，你英国最重要的金融业居然没有谈，不含
强生从头到尾没谈啊。
对，然后双
方或者是说根本觉得谈不拢就算了，放弃了。
对，所以 那份金融协议，那份脱欧协议里面就把金融业搁置了。所以，哦，那金融业没谈的情况底下，我们就他们之后目前后续谈判还在进行中，特别针对金融业的部分。所以那后面我们就来看说，那目前欧盟跟英国到底针对金融业谈判的进度是怎样？嗯，那我们首先这边要跟大家介绍一个就是。欧盟针对金融业有一个，他会跟各国签一个协议，叫做等效监管协议。那这个名字听起来有点难懂，那跟各位听众解释一下，等效监管协议就是说，如果你欧盟，如果你英国，假设现在是英国好了，英国现在想要进来欧盟从事某特定的金融业务的话，你欧盟要先去认定说，你英国在执行这项业务的时候有没有
符合我的规范，
就跟欧盟的规定是一样的，以免说可能欧盟的公司到你英国要执行这个业务后，反而会受到因为你的法规或者其他政策规定特别图利英国的公司，来反而让欧盟公司受害，所以这个也是
就是一个互惠对等。
对，但我们也知道说，其实英国在脱离欧盟的时候，很多是民主跟主权的情感。嗯，那从这张图表上看来说，就是。欧盟跟各个国家，都有签这个等效监管协议。然后从图表上来看，我们知道说，哦，美国现在是签的最多等效监管协议，目前大概总数有39项。
所以其实这个等效监管协议，并不是说我签一个，我就在所有的金融相关的管理通通适用。
不是，
它是每一个细项，比如说可能举例来说，期货可能就是一个要等效监管协议。
对对对对对。
啊，然后这期货可能还区分是比如说指数期货啦，商品期货啦。
对。
它就非常细腻的，或者是 ETF 可能就是一个等效监管协议啦。然后这个我的开放型的共同基金又是要需要一个等效监管协议。所以你必须要签到最多39个，你才能够所有的金融业自由往来。
对，哦，那他等效监管协议除了那些关于商品，还有一些比如说是会计制度，嗯，或者是金融监管的大方向的法规也会放在里面。那目前总共有39项，那目前与欧盟签最多的是美国，嗯，有签了23项，嗯，然后日本签了22项，加拿大也签了20项。但这个图表里面好玩的是，英国到目前只签了2项，然后我特别去看说他签的到底是哪2项，他签的这2项都是比如说是证券那种比较清算的，就原本他们既有的业务然后也很难改变的，嗯，所以他们就 保留然后维持协议内容。然后好玩的是，台湾也有跟英国也有跟欧盟签，我们也是2项，台湾签的2项都是会计制度的认可，
okay。
所以就代表说英国现在的在欧盟的金融的竞争力，其实还远远不及美国啊、日本、加拿大，甚至远在南半球的澳洲都签了17项，还赢过在欧盟旁边的英国。
所以它就意味着，就包括了像美国、加拿大、日本、澳洲、新加坡，甚至于中国大陆跟香港。
对，
它如果去欧盟，它的所有的金融业的相互往来反而更顺畅。
对，
远比英国更顺畅。那这样看起来，英国有一点点 反而从欧洲的角度来讲，它几乎是化外之名啊。
对、
OK，
那因为 这是第一个原因嘛，就是算是 这不能算是阿姆斯特丹可能胜利的唯一原因，
这是伦敦滑落的原因。
对对对，那 看完那个伦敦滑落的原因之后，我们就要来接下来就要来看说那
阿姆斯特丹
怎么出现。那其实要跟大家介绍一个，就是今年有算是美国蔚为风潮的一种上市模式，叫 SPAC。对，
幸好我们上个礼拜呢，借由《经济学人》呢，为大家介绍了 SPAC 这样子的一个特殊收购目的公司。
对，那它就是一种反向的 IPO， 它普遍大家会知道它就是空壳公司，
对，
就是由这个空壳公司先去向市场募资之后，它再来决定说它要并购哪一家公司作为它实质要执行业务的那家公司。那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说为什么 SPAC 这么重要，因为光从美国的数据来看，就今年为止，透过在美国透过 SPAC 募资的公司的金额已经超过传统 IPO 的数字了、所以就知道说 SPAC 在接下来一定会蔚为市场募资的风潮。
香港现在呢，港交所它也在考虑要开放 SPAC，
对，
就开放呢，让人这个就是我假设说我陈凤馨跟朱静辉两个人这样子，然后我们觉得市场会信任我们，会选择一个很好的公司来上市，然后呢，我们就说我们现在要募资100亿元，好，我们就到市场上去募资，然后呢，募资完了就。而且是上市募资哦，
对，
上市募资，那我要收购哪一家公司，事先不会公布，
对，
所以募资，这个投资的人也不知道我会去到底收购哪一家公司，等到这些资金到位了之后，接着我就去谈我要收购的那一家公司，
对，
等到我收购成功了，它就变成了上市公司，它就取代我现在的空壳公司，
对，
所以我先到市场上去造一个壳。然后接着呢，再把那个肉给挖进来，然后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概念。
对，那这种上市方式最大的好处就是它比较快速，然后因为传统 IPO 你可能要审核文件，然后经过可能主管机关监管审核，它时程拉得比较长。那 SPAC 就是相对来说时程比较快速，所以越来越受到很多投资人以及企业家的欢迎。对，那。我们去看，那其实过去大家在看 SPAC 都只会看到美国，但我们在做研究的发现说，其实这股风潮也要渐渐吹到欧洲了。那是谁能成为欧洲的 SPAC 重镇呢？
那就是法令最宽松的荷兰吗？
是的，
因为德国的法令一定不太可能允许，
对，
因为德国最严谨，他不太可能同意 SPAC。所以这是德国法兰克福他们法律严谨的地方。法国巴黎我比较没有把握，但是荷兰他们一向是在乎创新能力的，所以他们的法规是最宽松的。
对对对，荷兰的法规目前是跟美国一样、
okay。
那再看到说那英国的法规现在是什么规定，因为其实我们在做研究的发现，其实英国到去年年中以来只有一件 SPAC，
是因为他不允许，还是因为他们不喜欢？
是这是因为他们法令里面针对 SPAC 的监管太严格，就是
就算我允许，但是我的门槛很高。
对，那他那个规定内容是说，就是因为一般我们想，因为一般就是 SPAC 的募资就是方式就是SPAC 公司上市之后，然后你一般投资大众可以买这家公司的股票嘛，然后他募到一。SPAC 募到一定金额的时候，他再去选择他要去并购的公司。但英国的规定是说，如果你 SPAC 锁定你要
并购的公司
的话，投资人就不能出售这家公司的股票。也就是说，如果 SPAC 并的公司你不喜欢，你不可以反悔。
可是市场买卖
对啊，
我不喜欢我卖掉，但有人喜欢买进来就好啦。
对对。
OK，
美国跟荷兰的规定就是说，哦，如果你投资人对 SPAC 并的公司你不喜欢，你随时都可以出多股票，就相对来说给予投资人更多的 弹性以及选择权。
好，所以这个呢是造成强弱的原因之一，但我们等一下再来看荷兰做对了什么。好，这边呢在进广告之前呢有一个讯息，是非常谢谢我们有听众朋友啊、哦、那么Terence 刘呢他赠送我们的听友10张音乐会的票，这是 CGN 和平交响乐团暨合唱团的演出，下个礼拜一3月8号礼拜一下午 晚上7点半在国家音乐厅那么演出。哇，我觉得这是一个包括德弗扎克的第9号交响乐是非常好的。那有兴趣的朋友，我们一共有5份，每一份是2个人，好，就2位，然后可以一起来听这个音乐会。那么开放 call in 的专线呢是02-8369-3398，02-8369-3398，我们会利用广告时间来接听大家的电话。休息一下，马上回来。欢迎大家回到98新闻台财经起床号节目现场，我是陈凤馨。那么今天的焦点专题呢要来谈的两个话题，一个谈阿姆斯特丹如何成在目前至少第一阶段看起来赢得了在这个英国脱欧之后呢取代伦敦成为金融中心的可能性，好，它是第一阶段它赢了。然后第二个会谈的是刘阳伟的电动车大梦，好，就鸿海的电动车大梦。好，我们来在我们现场的是金周刊的研究员朱敬辉。这个朱敬辉刚刚提到的是伦敦之现在很明显从数据上来看，伦敦其实真正的脱欧之后今年一月就很清楚的看到那受到的冲击非常的大，
对，
它的成交量就立刻腰斩、然后呢你看到荷兰就立刻的串起。那这个除了有成交量的一个变化，这是伦敦你自己脱欧付出来的代价，
对，
而且你的这个就是等效监管协议签的也不够多，
对，
所以很多的金融公司要到你这边来现在变得非常不方便，
对。
好，那么可是你刚刚提到那荷兰赢在哪里，一个你提到了在从去年到现在尤其最近这半年非常红的 SPAC，
对，
它的翻译叫做特殊收购目的公司，好，但是其实你可以看成是一个合法上市的空壳公司，
对。
好，那么德国到目前为止应该是不允许的，英国的限制自己本身也很多，只有美国跟荷兰最宽松，
对，
好，这是原因之一吧，
对，
荷兰应该不只做对这一件事吧，
对，他做的第二件事情就是他在因为我们都知道荷兰是 很重视创新，然后他在金融业里面特别重视两个领域，就是金融商品交易以及金融科技，就是我们所谓的 FinTech、对，那他其实在5年前就针对那个劳工的薪酬结构有做了一个法规上的制度的改变，那我们都一般都知道那种大型的投资银行高阶的比如说投资银行家都拿很多 bonus 啊，所以他们的奖金可能会超过他们本薪的可能甚至1倍2倍都有可能，但荷兰在2015年就做了法规的改变，就是他让你的劳工的奖金不可以超过本薪的20%，所以也
20倍还是
20%，
20%，20%，这样哦，
就挺严格，就是
对，
那这会导致什么结果？就变成说我们传统大型的投资银行，比如说我们熟知的，比如说摩根士丹利、花旗这些大型跨国公司不会选择到荷兰。
对啊，因为那一些超级营业员，他们的薪水可能都是他们的奖金都是薪水的好几倍啊。
对对，那反而来到荷兰是哪些公司，就变成是那些 真正在乎科技金融科技新创以及商品交易的新形态的公司、那这个其实也跟荷兰政府他们所想要的是的目标是一致的，因为他们就是想要扶持这些新创公司，然后未来打造成将阿姆斯特丹打造成欧洲的金融科技创新中心。
所以你的制度上面的修正使得你吸引到你想吸引的公司。
对
OK
对，
这个很特别耶。
对，
而且其实这个反而是贫富差距不会过于扩大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规定。
对啊对啊对啊，
哦，所以它真正吸引到了金融科技的新创公司，使得它在这个市场上面的运作上面就真的变方便了吗？
欸， 目前看来是这样子啊，但坦白说，我们现在也不敢断言说伦敦一定会真的就完全沉下去，因为毕竟谈判还在进行当中嘛，所以这个等于是动态的调整。那我们也知道说，阿姆斯特丹是全世界最古老的证券交易所，从16000
最早的公司制度、最早的证券交易所，通常都是荷兰来的。
对，那它其实在金融圈当中，可能看似沉寂已久，但在英国脱欧的2021年，它已经随时准备好在欧洲的金融争霸战当中挑战王位。
好，这个是我们看到阿姆斯特丹这个金融板块的移动，我觉得给所有的城市都是一个很好的启发，因为现在看起来在未来的世界当中成为金融中心非常的重要。那阿姆斯特丹原本在欧洲还这个在竞争上面呢是远远落后于德国的法兰克福还有这个法国的巴黎，但现在眼看着它有可能会取代英国的伦敦，这件事情我们要重新的去省思这件事了。
对，
好，那么在这边恭喜五位听友哦，可以获得那个我们听友所赠送的这个音乐会的票，林秀慧小姐、王静辉先生、施建华女士、黄玉娟小姐跟陈淑慧小姐。那我们同事还会继续的跟你们联络，然后看这个拿票的方式。接下来我们再来进入的第二个主题啊，第二个主题谈的就是刘阳伟的电动车大梦。你们的 cover story 是刘阳伟，这很合理，因为呢，鸿海这一次呢进军这个电动车市场，只能够用四个字来形容，就是敲锣打鼓。
对。
几乎一天一则新闻，
对，
一天一个动态，然后告诉他说我现在进展是如何，我现在进展是如何，进展是如何。所以我先要问的是，静辉，你觉得刘阳伟这样子敲锣打鼓的背后原因是什么？
应该说电动车浪潮从去年开始就其实有慢慢的酝酿嘛，包括我们说看到特斯拉在去年的股价也是暴涨或暴跌，然后它最后营运状况也挺好的。那其实我们那时候从去年底我们就在看说，那台湾是谁能等于算是谁能接棒特斯拉？那从目前市场上来看，看起来是鸿海的声量最大嘛。那坦白讲，我觉得因为我们内部形容现在刘阳伟等于有点像是八爪章鱼，就是他的确如凤行讲的，他就是一天一则新闻，敲锣打鼓的很多动态。比如说他去拜访很多大企业，然后甚至最近也很多跟外国的公司，比如说上周有跟 Fisker，
对 Fisker，
美国的新创的电动车公司合作。
有些人形容 Fisker 是特斯拉杀手，就意思言下之意，好像 Fisker 的成立目标就是对准的是要击败这个特斯拉的这样子。
对，那我觉得我认为说鸿海目前这么紧锣密鼓的在布局，其实坦白讲，他是在回应说他市场可能会有的质疑，因为他毕竟不是做车子起家的。那我们也知道说，汽车产业是一个高资本投入，然后技术要求也很高的一个产业。那他在没有做出车子以前，他要如何跟市场证明他的能力？那他目前采取的策略就是找伙伴一起来帮他，有做车子能力的伙伴一起来帮他。
好，所以刚刚静辉讲了一个重点，就是说因为现在鸿海想要转型，就是说他不能够只依赖这个帮忙苹果做手机代工，
对，
他要转型，他看到了电动车这一个大饼，而电动车这个大饼他要进入，问题是他过去没有任何的经验。
对，
那么所以他这个转型的过程当中，他要一边转型一边让市场接受，
对，
他就必须不断的让这个市场能够接受他在这件事情上成功的几率，所以他不能像过去一样闷头去做，他必须用敲锣打鼓的方式，每一步每一步垫高，让市场越来越接受他做的这个大梦是可行的。
对，
否则的话，我一边在这边做事，我那边股价暴跌的话，他这个事情会做不成的。
对，
这个策略倒也是有道理。那我们现在就要来看说，它像八爪章鱼一样，现在收割的状况究竟是如何？就布局的状况究竟如何？
如果从鸿海在布局整个电动车产业的话，我们会说去年，可能三月到年底算是它一个打底的年。 包括说我们去年看到说他跟裕隆合资公司成立鸿华车店、嗯嗯、那以前这个鸿华车店是从裕隆那边的，就裕隆就是台湾的大型的做汽车的集团，那以前是裕隆底下的一个子公司叫华创车店、嗯、等于鸿海出钱，然后裕隆出技术跟人才，合资成立这家公司。
华创我去参观过，
对，
其实当时严凯泰他的梦想是很大的，就是说他希望华创呢、嗯、能够成为造车平台，
对，
就他不是只是说要帮裕隆造车而已、嗯、他就是希望说能够借由华创的造车技术，然后变成一个平台，然后任何一家公司你只要能够把那个壳装上去，然后里面的这一些很多的心脏零组件，他们其实也有很多联络的一些公司，你就可以把这个车造起来了。所以他在造车的基础平台技术上面来讲是投了很多的钱，而且其实是有进展，不是完全没有进展的。所以第一步我先把有造车平台技术的这个华创，然后等于是并了你的技术，然后一起成立鸿华。
对、嗯、然后后面我们就可以看到说他可能成立鸿海研究院，他有一个所谓三加三的企业的长远的计划，其实电动车就是三加三里面的一环、嗯、然后到了今年初我们看到说他收罗了很多好朋友来帮他一起做车，包括其实有刚刚提到的 Fisk、嗯、然后还有他有跟亚马逊底下的子公司就是 AWS、嗯、也有在云端运算上面有合作这样子。那刚刚提到那个 Fisk， 他是预计说可能在2023年、嗯、第四季开始就会有量产的车款、嗯、那其实相信说从今年三月以来他就有一路有很多关于电动车的活动，包括说他三月开始要召集这些供应链他的好朋友们一起开供应链大会，然后甚至到了七月，其实我们目前掌握的消息，因为他目前收罗了很多好朋友嘛，但是好朋友如何组织起来成为一个可以对外有战功的 team， 嗯，他第一个要嘛就是可能把这些好朋友集结起来成立协会，不然就有可能会朝公司化的目标去进展，
再成立一个合资公司、哦、
有可能。
OK，
对，
所以他一个往后找，就是我的供应链必须完整，
对，
而且我那个完整到让大家觉得我造得出来，往前 Fisker 也好吉利也好就是找订单了。我们要稍微休息一下、嗯、马上回来节目现场了。欢迎大家回到九八新闻台财经起床号节目现场，我是陈凤馨，在我们现场的是金周刊研究员朱敬辉。接下来这个题目呢，要来谈的就是一次看懂刘扬伟的电动车大梦。好，那么也非常欢迎 YouTube 的朋友们一起来收看直播。我想最近大家一定感受到刘扬伟常常上节目，也常常接受专访，这跟鸿海过去惯常比较低调的特质是很不一样的。
对，
那就是不是他个性改变了，而是这件事情他需要这么做。
对，
那所以金辉刚刚提到了，就是他必须先跟他的供应链不断的一家加起来，然后去向市场证明说我会做哦。啊、就它跟传统车厂不一样嘛。传统车厂、嗯、假设今天这个福特说他要做电动车，大家不会有人怀疑说他做不出一台电动车。
对，
可是你是做手机的，那你现在要证明你能够做电动车，那你背后的这些厂必须要够亮眼，然后让大家看起来说、嗯、OK 你能做、嗯、哼。可是接下来就是那你要拿到订单啊。
对，
他连订单都有了耶。
对，他现在就是刚刚有提到说 Fisk 已经要给他订单了，在2023年的第四季、嗯、那他其实在今年 下半年大概八月的时候他就会开始进行样车的测试，然后他预计因为我们都知道十月是鸿海从去年开始就有所谓的科技日，他在今年第二届的科技日的时候他就会正式发布三到四款的电动车。
哦，就要做出来了。
对，
那他会先做什么样子的电动车呢？因为电动车当特斯拉是一种电动车的形态。
对，
其实现在看起来电动车的形态远比我们所想象的特斯拉多很多。
对，那目前他们还没有透露规格啦，但我们知道说他们其中有一款会是要做电动巴士、
嗯、为什么？
因为坦白讲，因为现在其实很包括说政策也在推说，因为比如说现在我们上周我们知道说台湾的那个空污很严重嘛，那其实政策也在 政策也在推说如何用电动巴士，不管是节能啊或者是减碳，在环保上面也都有帮助嘛，以及政策也在大力推这件事。然后政府也针对说，如果你是参与可能电动车的业者，你会有拿到补助之类的。所以再加上说，其实鸿海的电动车不只是面向台湾市场，包括我们看到说，比如说是菲律宾或者是印度这些东南亚国家，他们其实基础建设都不是太好，而且人都很多，又很需要大众运输工具，
所以电动巴士的需求其实是大的。
对，对，而且还有一点就是，这些国家GDP 都不是太高，就不是那种已开发国家，所以如果假设如果是特斯拉也做电动巴士的话，它的价格可能会是
太高。
鸿海的好几倍，那鸿海其实从过去他从手机的零组件代工以来，他一路就是他最重要的就是两大优势，第一个就是他的产能大，他有制造能力，再就是他的成本够低，他可以做出跟对手一样的东西，但可能价格是别人的一半，那这是他的竞争力的来源，所以他也预计说这些电动车他已经找到有出海口，准备把这些订单销往海外这样子。
OK， 因为他其实在他的订单当中有一家叫做拜腾，对不对？
对。
那拜腾好像就是以电动巴士为主的一家公司。
对。
所以如果这样子来看的话，他先看好了市场才开始出手，这跟马斯克的电动车的做梦形态是很不一样的。马斯克是在什么都没有的情况之下开始做电动车的梦，但是鸿海显然是有七八成的把握的情况之下开始做电动车的梦，看起来这个做梦的规格跟方法是很不一样。好，所以至少会有一款电动巴士。
对，
那看不出来说它到底走高价路线、低价路线，或者是走什么样子形态的路线吗？看不出来。
目前坦白讲，还在持续关注那个鸿海的动态。
那金融市场怎么看鸿海的这个电动车大梦？究竟这些外资分析师给鸿海的报告当中如何看待它？
我们有采访一位分析师叫做杨应超，
我们的好朋友杨应超，
对，他是号称市场最懂鸿海的分析师嘛。那其实他里面也提到说，他在五六年前就有写报告说，其实他那时候就有关注到说，其实鸿海在电动车已经有开始布局，但五六年前我们不会听到说鸿海要做电动车嘛，所以他确实他鸿海鸭子划水了好长一段时间，
所以他五六年前就已经知道鸿海在研究电动车而且要做了，
而且可能就是从鸿海本身制造的能力来说，进军电动车的制造是很有优势的。
因为杨应超他是学电机科学出身的，
对，
所以其实他在做分析师的期间，他就是对于这一些结构上面到底怎么样转换这些事情，他其实最熟悉。那时候为什么会称他为最懂鸿海的分析师，就是因为他其实对于很多制造的一些细节，他是非常理解的。
对对对，那他也提到说，他也提到说鸿海最大优势，就如我刚刚所说，他就是他里面就提到一段话，就是假设鸿海做出来的车跟特斯拉价钱一样，
规格一样，
但价钱只有一半，那就相当有竞争力。但他也提到说，其实鸿海目前最大的挑战就是他还没有车出来，他最快也要等到今年下半年才会有车，所以市场其实都还在关注。那目前外资给他的评价，可以看到说目前鸿海的股价大约落在110块到120块左右，那目前我们看到很多家外资其实都喊到130、150，那杨应超他自己评估的鸿海的合理股价范围大概是100到120块之间，
那相对保守。
对，那其实他也提到说现在的股价是反映两年后的事情，因为现在的市场看到说，哦，鸿海两年后可能会有实际的车子出来，实际的订单拿到了。那如果不幸的鸿海可能在造车的过程中，因为我们也知道说特斯拉在造车过程中其实也很颠簸嘛，这不是条容易的路。那如果鸿海未来也遭受挑战或遇到困难的话，其实市场我相对会针对它这个电动车的题材上的评价会有所波动这样子。
好，所以呢，现在等八月份第一阶段就是他交出样车，
对，
然后等到 这个接下来是那个订单呢，能不能够有效的不断的持续拿到订单，那会是他下一个很大的挑战。然后实际上落地了之后，他的电动车好开不好开，又会成为下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挑战。从你们的角度来看的话呢，他们这一条路其实跟苹果之间的关系会出现什么样的变化呢？
欸，因为坦白讲，因为我们也知道说苹果要做
Apple Car，
Apple Car 嘛。那之前我们看到新闻说 Apple Car 可能要找韩国现代汽车的子公司代工，但因为他们目前谈判还未果，所以还不确定说，那个 Apple Car 到底会交给谁来代工。那杨英超也提到说，其实过去鸿海跟苹果的互动关系很密切嘛，以及中国也是最大的市场，那未来鸿海会不会跟苹果有所合，在电动针对电动车有新的合作，其实市场都还在关注，
所以它变成了另外一个大梦当中的其中的一个梦。
对，
就如果说今天鸿海拿到的它不只是 Fisker 的订单，不只是拜腾的订单，而拿到的会是苹果的订单的话，
对，
那两强加总起来的那个大梦就会更加的会吸引人了。
对对对，尤其我们也知道说，其实鸿海在传统的它原本的 iPhone 制造业务遇到红色供应链很大的冲击，所以它其实也在找它 新的未来的成长引擎。那能不能透过这个电动车这个新的事业，重新与原本的大客户苹果来有下一步的合作，大家都很拭目以待。这样
好，电动车这个议题烧了很久，在台湾本来谈的都是零组件，其实因为刘扬伟的关系现在开始出